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2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曾经代理艾未未、胡志强、冉云飞等多起海内外关注维权案的中国维权律师夏琳，在今天被当局以涉嫌诈骗罪判刑12年。节目中我们要看看各界对此的反应。另外，中国国务院最近在中南海举行第一次宪法宣誓仪式，50多名官员宣誓要忠于宪法、忠于祖国和人民，铮铮誓言是否就能扭转官场腐败、官员不作为的连串问题呢？中国政府为何热衷于效忠宣誓？这是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这一节的重要新闻。在星期三晚上，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抗议者们连续第二个晚上集会，抗议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抗议期间有一人遭到枪击。北卡州的州长宣布夏洛特进入了紧急状态，并且在该市部署了国民警卫队。星期三晚上稍早，游行活动相当平和，但之后因为身穿防暴服的警察和抗议者间爆发冲突而转为暴力。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一些抗议者砸碎了商店的橱窗，并且在街道上纵火，有4名警察受伤。而在星期二晚上第一个晚上的抗议活动中，则有24人受伤，其中还包括了16名警察。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中国当局在星期四又判处一名维权律师重刑。北京一家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知名维权律师夏琳12年有期徒刑。夏琳曾经代理过许多政治和维权敏感案件。2014年，他被捕时正在代理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非法经营罪一案。夏琳与去年被判刑的维权律师朴志强同属于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他还曾经代理过邓玉娇、艾未未等一批广为中国国内外关注的维权案件。夏琳被拘留超过1年多后，在今年6月开庭审理。他被控骗取他人1000万元人民币来用于归还赌债等支出。夏琳以及人权组织称，这个案件是政府打压维权律师行动的一部分。对于北京的法庭宣布夏琳罪名成立，外界并不感到意外。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表示，所谓诈骗案是借口，夏琳是因为代理维权案件而遭到政治打压。夏琳案呢，可以说引发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我们接下来就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在北京的夏琳的妻子林如女士来谈谈对于今天判决的看法。林女士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是，我们知道您今天也到法庭上来听审了，先跟我们谈谈对于判决您的看法，还有夏琳在庭上她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应该说今天这个判决就是我们是不接受的。他们判我们有罪，但是我和我的丈夫和我，我们都坚信我们是无罪的，我丈夫是无罪的。在庭上，因为他今天就是单纯的一个宣判嘛，时间很快，然后他们没有允许我的丈夫做任何的陈述，也没有让他说任何的话，就最后结束的时候问他，你听清判决了吗？然后我丈夫说我听清了，然后立马那个审判长就说结束，就是结束今天的这个宣判，然后不让他说一句话，然后就把他代理，让那个法警就把他代理了。然后我丈夫被拉出去的时候说，他在走廊里，我听见他说，你们就是迫害我，我不认罪，我没有那个。
是林女士，
就是我是无罪的。
是林女士，我们知道夏琳也表示她要上诉，那么接下来跟我们谈谈您和辩护律师打算怎么来做，怎么来帮她上诉呢？
这块肯定是在他们法定的期限内，他们有10天的期限嘛，我们肯定会在这10天以内，然后我们律师会那个跟那个法院提一个上诉状，肯定是会这样做的。
是，我们知道夏琳被关押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了。那么从报道里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当局没有办法取得他的任何口供，所以今天其实是在他零口供的情况下判了他12年。跟我们谈谈您所了解的夏琳，很多人看到他不与当局来妥协这样的一个强硬的做法，您感到意外吗？
这个我不感到意外，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没有感到意外。
是，那过去两年来跟我们谈谈啊，您和家人的情况如何？接下来您打算要如何来应对呢？
啊，家人嘛，因为现在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生活，因为之前夏琳应该也是我们家的那个依靠嘛，应该是，虽然我也有工作，就是，但是他主要还是我们家的主力了。那现在没有办法，就我一个人在支撑，然后还有朋友们也在支持我，然后帮助我。我们现在就是，老人已经回去了，就回老家了，老人没有在他，没有让他在我身边，因为我觉得会影响他嘛，所以，老人我送回去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如女士，谢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也请您多多的保重，谢谢您。我们知道夏琳被重判的消息呢，今天也在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当中激起了很多的情绪和反应。知名律师刘晓元他认为夏琳案是一个典型的报复性执法。我们下面要为您继续通过电话连线，请夏琳的辩护律师丁锡奎律师来说明有关的情况。丁律师您好。
你好。
是，丁律师，我们先来看看当局指控夏琳是骗取了1000万元的款项来偿还自己的赌债，那么当局他到底提出了哪些证据，在今天的判决书里是怎么说的呢？
关于他的这个证据呢，这个还是就是当时开庭的时候那些证据。关于呢这次呢，就是这个判决书里呢只认定了509万元，并没有全部认定，其中呢有这个指控的时候是4个被害人，1000余万元，现在呢判决书认定的是2个被害人，509万元。其他的数额和两个人都没有认定。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判决里面也判决要夏琳必须要偿还这些当事人480多万的这个款项，那么您跟我们谈谈，就您在这个庭上对他所做的无罪辩护当中，您所提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那么您认为当局今天提出的证据是否就表示已经认清了犯罪的事实呢？有没有点名犯罪的事实真相呢？
我们认为呢，这个在以前庭审当中我们是做的无罪辩护，现在呢我们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认为夏琳呢是无罪的，现有的证据呢不足以证明夏琳构成犯罪。
丁律师，我们来看看夏琳这位律师啊。我们知道夏律师他代理过许许多多的敏感案件，比如说北京的小贩崔英杰杀城管案，还有揭露了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而被判煽颠罪的谭作人案，另外我们看到郭玉闪、蒲志强，可以说非常非常多的大案。因此在今天这个宣判结果出来以后，很多的维权团体都表示说夏琳案它不是一个经济犯罪案，而是一个政治打压，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呢，夏琳呢在今天庭审，在今天宣判结束的时候呢，他这个被带出法庭的时候，他说对他的这个判决呢是针对他这个办理了这个香港战中的案件和其他人权案件，而对他进行了打击报复，他认为这是这么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呢我是同意的。
是，丁律师，最后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看到今天夏琳的判刑啊，很多人说他超过了任何一个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刑期，那么跟我们谈谈这对于目前在中国可以说已经是举步维艰的中国维权律师所面临的困境，是不是再一次起到了影响和震慑的作用，您的看法？
我不认为这个起到什么震慑作用，因为这个维权是律师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啊，任何一个律师都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啊。这个呢，如果说是因为律师的职业行为你去打压他的话，那就是跟这个对夏琳的打压是一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丁律师。那么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与您保持联系，来了解有关夏琳案的最新发展。谢谢您，丁律师。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继续来聚焦的是正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节目主持人樊东宁。这个星期天9月25号，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今年高龄97岁，台湾前行政院长、抗战老兵郝柏村。我们将请他从战略的眼光与格局畅谈抗战历史，剖析两岸局势。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事先提出您想要问的问题，我将请来宾在节目的现场回答您的提问。缅怀抗战历史，展望两岸未来，请您准时收看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星期天见。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第71届的联合国大会呢，今天继续在纽约进行第三天的议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二在联大发言，特别要求国际社会要采取全新手段来对付朝鲜。到底安倍的全新手段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联合国总部采访的美国经济记者方斌来报道有关的情况。方斌你好。
因为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次朝核危机不仅仅是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在联大的发言或者是双边会晤的重点议题，同时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星期二在联大发言可以说是花了最大篇幅的一个问题。到底安倍晋三是怎么说的？他强调了什么呢？
安倍晋三首相呢，昨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说，联合国存在的真正理由现在正在受到考验。那么他说，9月9号朝鲜进行核试验，同时发射了3枚导弹，那3枚导弹穿越1000多公里进入了日本的经济专属区。他说他得到消息以后立刻和奥巴马总统和朴槿惠总统的通了电话，三方的同意以更坚定的态度呢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他说现在是轮到联合国这个舞台了。那么我们知道，日本、中国和美国现在正在推动安理会要通过一项对朝鲜更严厉的制裁措施。那么我们记忆犹新的是，3月份刚刚通过了一份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并认为这个制裁措施呢是当时来说也是最严厉的。那么现在看起来，朝鲜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这个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毕文，
是。那么到底安倍在会上他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措施，或者说是全新的手段，他是怎么说的？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现在国际社会这个面临朝鲜的威胁是越来越急迫，越来越现实了，那么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全新的手段，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办法来应对。但是他并没有详细说这个新的手段究竟是什么。在这个昨天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之余，他跟中国总理李克强呢有一个互动，他向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希望呢跟中国呢这个在朝核问题上密切的合作。那么中国总理李克强呢也回应到，中方愿意跟日本在东北亚问题上进行合作。那么在场的日本官员说呢，这个李克强总理没有用朝鲜这个词。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这个朝核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是既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同时呢又坚持要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毕文，
是。方斌，我们知道这次在联大会议上，很多的国家也就这个朝鲜的核项目问题来进行探讨。在会议上到底对于朝核问题对地区还有世界带来多大的威胁，各界是如何反应的呢？
其实这个纽约的这个外交关系协会的会长理查德·哈斯，他也是这个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这个白宫政策顾问，他2天前写了一篇文章，他说2020年，也就是4年以后，朝鲜就有可能拥有载有小型核弹头的可以抵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那么他说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政治科学。那么他在同一篇文章里面描述了2020年的某一天，中情局的局长紧急求见美国总统，就此呢进行商讨。那么哈斯说，其实美国并不是惧怕朝鲜拥有这样的威胁美国的能力，而是这个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他们会认为说朝鲜拥有这种能力会 对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呢形成威慑，
嗯，
从而动摇他们对美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萌生自己研制核武器的这种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形成，又会反过来刺激中国，从而引起地区的危机乃至是局部的国际冲突。他说，随着朝鲜核试验的步骤越来越加快，这种的这个危险的紧迫性也在越来越逼近。
是方斌，嗯，最后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一直在敦促北京遏制朝鲜的核野心，那么现在美方的做法除了是继续敦促中国，还有没有别的准备工作呢？
同样是这个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9月份发表了一份独立的研究报告，两位共同主席呢，一位是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马伦，另一位呢是应对全球核威胁的智库的负责人纳恩。他们说，如果北京不合作，如果朝鲜继续拒绝谈判，美国毫无选择的只有考虑采取更坚定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包括威胁朝鲜政权的存在、朝鲜导弹和这个核能力的存在。那么哈斯塞的文章里面呢也说，他说如果所有的选项都证明无效，那么美国对这个朝鲜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以及朝鲜政权实行传统的军事打击，将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会面临的一个重要决定。宇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方斌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现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说到了联合国大会呢，英国首相梅伊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英国脱离欧盟不会与世界来断绝连结。另外，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排名刚刚出炉了，中国的大学院校表现如何呢？我们下面就为您连线 VOA 卫视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静玲来我们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玉文你好。
是静玲，我们知道啊，这次的联大呢是英国选择脱欧之后呢首次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梅伊他在大会当中表示，英国脱欧但是不会与世界来断绝连结，他是怎么说的呢？
好的，玉文，这是英国在今年6月脱离欧盟后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那么也是英国首相梅伊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当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件事，英国脱离欧盟但仍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英国的国际立场呢因此更加受到瞩目。梅伊是透过演说表示呢，英国脱离欧盟不代表脱离世界，从此就与外界隔绝。那么强调英国是不会离开世界的这个伙伴们，未来在打击这个恐怖主义还有气候变迁等议题上，仍然会继续跟全球合作。不过在欧洲难民和移民的问题上呢，他也强调并且坚持每个国家都有控制和处理自己边境的权利。这透露出了未来这个英国和主张人口自由移动的欧盟间的谈判呢，将会相当的艰困。玉文，
是静玲，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话题。我们看到英国泰晤士的高等教育它的最新年度世界大学排行榜出炉了，那么在亚洲地区呢，大学教育的排名是继续提升，其中尤其是在中国，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好，这个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今天公布了最新的年度全球大学排行榜。那么牛津大学是击败了5连冠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名列榜首。这是牛津首次夺冠，也是英国第一次拿下世界大学的排行榜第一啊。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出炉的报告显示，亚洲高等学府的排名是持续的上升。那么今年有19家的亚洲大学挤进了全球200大，比去年多了4家。其中新加坡的国立大学排名24，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大学。那么中国的北大和清大今年的排名分别为29和35。香港的6家大学中只有5家在全球排名200大之内。台湾的这个台湾大学呢，排名是195名啊，也在200大之内。当然日本和韩国的表现也相当出色。那么排行榜的主编菲尔巴特表示呢，这些年来的变化显示，亚洲正逐渐演变一个超级的这个教育地区啊，尤其是中国大有迎头赶上这个欧美国家的趋势。像是北大和清大今年就都分别要升了10名以上。那么这个速度和排名啊，跟逐渐下跌的欧洲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静玲。那么另外也要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是静玲最后一次在伦敦的演播室与 VOA 卫视进行连线，因为静玲即将要离开伦敦转往下一个新的工作地点。我们谢谢静玲过去多年来为我们所做的报道，也祝你工作顺利还有旅途平安，谢谢你。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现场讨论，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这个星期一呢，中国教育部公布了人民教师誓词，并且呢公开的来征求各界对此的相关意见。那么除了这个人民教师誓词之外呢，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的中南海也首次举办了向宪法来宣誓效忠的仪式。今年以来，由国务院所任命的38个部门的55名负责人呢，在总理李克强的监视下宣誓要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维护宪法的权威，要履行法定的职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辽宁有这样一位老太太，她组成了家庭党支部。那么全家中秋是不吃中秋月饼，而是来开党支部的会议，这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中党宣誓为何会蔚然成风呢？那么铮铮誓言是否又就能够扭转官场腐败、教育吸金或者家庭伦理低落的相关颓势和问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与您进行讨论。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常客了，是中国独立记者，也是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你好。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网上直播来留言提出您的疑问。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我们看到教师宣誓，那么前一阵子在2012年的时候也曾经引发一些讨论，就是中国司法部要求律师也要宣誓效忠党，要忠党爱国，当时也引发了很大的讨论。所以律师、教师，现在公务人员、官员也要宣誓了。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么热衷于这种所谓的效忠宣誓呢？
我想是中国政府现在，特别是习近平先生当政以后，他有危机感日益深重。他对于，因为他的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人相信，人心涣散，道路已目，离心力越来越大，所以他希望通过宣誓这个东西来绑捆人心，来 凝聚人心。但是当然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是形式化的做，这个东西完全是自欺欺人，可能他能够实现的只能在他的中国梦里面实现，只能在梦里面实现，不大可能在现实中间实现这个。而且我们待会儿会谈到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宣誓有很多很大的问题。嗯，反正我觉得他目前采取这样一个办法，而且是非常的大张旗鼓的，非常的喧哗的搞这样一个东西，表明了他自己的这个信心已经日益衰落，自己的危机感越来越深重。
嗯哼，赵先生，您的看法，这样的一个宣誓效忠，当然稍后我们会把这个宪法这个誓词，我们会来全部的来看一遍它的内容，然后我们来进行讨论。先跟我们谈谈这个形式好了，这个中国政府推动这样的形式，如果像刚刚陈先生说的，是因为人心涣散，要这个统领他这个整个这个执政的基础，要来强调这个团结执政基础，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效忠宣誓能达到效果吗？
嗯，这个效果是这样，就是形式主义跟官僚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那么呢，用形式主义掩盖官僚主义呢，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当然了，现在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强调这个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那么他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和这样的这个顶层的这个设计结构，他相伴生的是需要这种形式主义的形式上的东西来产生。但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效果，重要的不是在于你宣誓只是一种态度而已，重要的是你要行动才对。
嗯哼，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一次呢，在中南海的这场宪法宣誓仪式，到底它的誓词有哪些内容？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把这个图片放上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可以看到的话，实际上在这一次的这个宪法宣誓仪式，它是依照着去年七月份的12届全国人大所通过的这个所谓的宪法宣誓制度决定来执行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誓词当中它到底提到了什么。誓词当中呢，很有意思的，它提到说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那么要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来维护宪法的权威，来履行法定的职责。那么另外也提到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来努力和奋斗。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也有一些专家提到说这个誓词里面居然没有提到忠于党，也没有提到所谓的中国特色，这其实他们认为是一大进步。陈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如果是和过去的，例如像关于教育部刚刚才说的那个人民教师的誓词，他就谈到了忠于党的教育，所以就党化教育还是强调了。另外就你说的这个律师的宣誓也有党的问题，也有党宣誓忠于党的问题，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个进步。我不知道这中间他们是不是有上面有争议、有争斗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誓词公布出来的没有所谓党了，没有把党凌驾在宪法之上，起码从形式上来看是一个进步。而且做这个形式我认为也没错，各个国家都有这个宣誓的，关键就在于你做这个形式怎么来保证这个形式，例如他这个誓词能够真正的不被违反、不被突破、不被破坏。你如果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和审查机制来保证你这个誓词的话，我觉得保证你这个宪法的文本的实现，或者说保证你这个誓词的实现，那么这完全就像中国共产党前一段那官员说的，实际上就是一张废纸而已，没有完全做。为什么我再来提一个，待会儿会详细讲，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宪法已经公布了60多年了，就是54年开始的话，从来没有一个违宪审查的违宪的这个诉讼出现，这个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你一个宪法摆在那里完全是个样子，从来没有说是谁违反了宪法，哪个政府机构违反了宪法，哪个个人违反了宪法，是别人去诉讼他，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宪法完全是一个空的。宪法35条说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结社集会的自由，通通是60多年了，从来没有过这种是天大的违宪，但是从来没有提出质询，所以必须要有违宪的审查机构。你要有宪法，就必须要有监督宪法的违宪审查的机构出现， 如果没有这个机构，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机构。据说人大常委会里面底下还有一个什么办公室，说这检查什么法规法律，这个和文献审查机构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赵先生，我知道您可能有很多可以补充和说明的，但是在这之前，我想我们要先来看看我们有一位网友啊，这个网友老肖他在网络上所做的这一番的评论啊。他呢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他经常看到这个外国领导人手按圣经或者宪法来宣誓就职，但人家呢是认真的。他说，履职当中如果有违宪的行为呢，这是会被弹劾，甚至要入狱的，进监狱的。他说，拿这种庄严的事来闹着玩，好玩吗？他另外提到中国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说这些公民权利能保证吗？那么他的说法实际上也就是陈先生您刚所说的。赵先生您的看法呢？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做了这样的形式，当然了从某种角度说是一点点微小的进步，但是重要的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说，关键是你怎么做。你比方说李克强上周搞了这个对宪法的宣誓，你政府官员你主要首脑你宣誓了，但是你这周来了纽约，来了纽约，你先是对宪法表示尊重。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去年那个李焕军拦截了习近平的车，今年3月份又拦截第二次。那么李焕军拦截了车以后受了伤了，他母亲竟然被公安部以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名义，这个不准出国。那么李焕军姐姐和他母亲向这个北京市，向这个国务院法制办这个进行行政复议。那服役的结果是国务院法制办根本就是不作为，连搭理你都不搭理你。按照国家行政服役法，你5天要给立案和不立案的答复，没有2个月你不答复就构成不作为。这个不作为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担？当然由国务院的法人这个李克强来担。那么现在李焕军的母亲告了李克强，在北京市二中院告李克强，告李克强这个国务院法制办不作为。那李克强你是出庭还是答复？那北京二中院现在怎么做呢？回了一条，根据这个最高法院的相关解释，你第10条不予立案，那么就给他一个通知。你这个通知你又不下裁定，就等于剥夺老百姓的诉权。你说你尊重宪法，习近平和王岐山讲，你做报告1000次，讲话10000次，不如这个行动1次。刚才陈教授也说，搞违宪审查从哪儿开始？我们10年前就曾经设计过这个起诉温家宝的这个行政诉讼，也是因为行政服役开始。那么现在李克强，你现在是一个法学博士，你不仅不应诉，你而且还弄了那么一个笑话给大家看，这是其一。其二，你现在来到纽约，李焕军就站在他住的饭店门口站了3天，下第一天下着大雨，连续3天直到昨天。难道你不知道那个访民被抓了一个叫白杰明，那个他的车一出来他冲上去举牌子，站在大道被抓了，你完全知道。包括这个19号下午我们那个跟那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也邂逅相遇，你是在驻美国的大使李克强，你自己说过第一次接车以后你自己说过要关心海外华侨的这个生活状态和权利问题。那你崔天凯走大道都跟我们邂逅相遇了，你连句话都不说，大家那么喊他跟这个抱头鼠窜，你去过街老鼠一样。你说你把这漂亮话说的再多，你一件事儿都不做，完了回过头来你在联合国大会上你给这个难民说我们拨1亿美金去声援难民，我们不反对声援世界任何难民，能不能把自己家门口的事儿先打扫干净，完了再去管别人家的事儿呢？
是我们说到这一次的中南海的宪法宣誓仪式，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那么特别的讨论就集中在，如果说不能够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那么就算宣誓宪法、效忠宪法，它又有什么样的用处呢？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对此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留言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第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首先我想对赵岩先生说几句，就是关于李焕军那个事情哈，我觉得啊，不要幻想中共会主动的，就是良心发现。解决李焕军这个事情，还是主要是说 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然后用国际的这个影响力去那个要求这个中共去解决这个房民的事情。然后那个我不太同意那个什么陈奎德先生说的那个，我觉得他是没有什么进步的，因为这个只是说把原先那个直接效忠中共的党变成间接的了，因为就是中共早就已经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中共对这个中国的领导早就写入这个宪法里面了，忠于宪法也就是忠于这个中共，那个中共一定会强调这一条。至于这个35条公民权利，这个我觉得一定会被这个中共无视掉的。然后我觉得在中国能够像这个异议人士一样不为中共这种高压和利诱这种人非常非常少，这是我非常敬佩他们的原因。更多的中国人一定会说这个我们只是一个老百姓，我们只好为了吃饭这种东西，这种话。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欲熏心的人，就是选择这个跟这个中共阳奉阴违，这种人就是非常非常多。就比如说放到国家领导人，下到这个普通一般五毛，都说这个效忠于党，但是一旦面临这个个人的这个仕途啊、利益啊，他就会露出本来的面目。就像前两天说那个楼市那个事儿似的，好多那个平时这个宣誓这个拥护中国党这些听众都表达出了一个真实的面目。然后我觉得顺便跟那个习总书记说一下，虽然说你现在是强迫官员向你表忠心，但是他们为了个人利益始终会表现得像你唯命是从，那个众人云云，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身边很多人就是说，就像当年那个对蒋介石的表忠心的毛泽东一样，口是心非，时时刻刻都想取而代之。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邹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首先，我觉得习近平搞的这个所谓宣誓活动非常的 ridiculous， 非常的荒谬至极。建国60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将中国任何一部法律当中的条文以保护公民中国人民的态度去实施它。现在穷途末路了，企图以所谓宪政的方式，这种三民主义的第三种方式，宪政的方式来净化我们这个所谓的国家，我觉得非常荒谬至极。在所谓的共产主义这些理想全部破灭之后，他又拿起了他最后一个唯一能遮体的这个文明的这种东西，宪法来遮体，我觉得非常荒谬，就跟清末的新政企图预备立宪一样，我觉得也是强弩之末，毫无意义。
好的，谢谢您，王先生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江苏的周先生，您好，请说。
对，中国的宪法是给人家看的，共产党自己他就不执行宪法。我们过去讲毛泽东，他勃然大起之后，他就是宪法，他讲话就是法律，国家主席他都可以关机干接业，不要任何手续，这就是共产党的宪法。我完了。
好，谢谢您，我们谢谢江苏的周先生。我们听到了几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看法，那么很多人对此不表乐观，觉得这个不仅仅不是进步，而且是荒谬至极的一种做法。陈先生，我就想请教您，其实不仅仅是这一次的中南海宣誓，刚刚我们也说人民教师的誓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一个对律师，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辽宁的这位老太太组成了所谓的家庭党支部，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惊讶，这么多年之后，这种所谓的党传统、党文化进入家庭，那么甚至所谓的文革运动是不是又再次的重现？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连串的所谓的宣誓效忠这样的一种风潮呢？
刚才你谈到那个家庭里面成立党支部，我觉得我想起了中国有两个阶段，都是中国的家庭受到了共产党的那个意识形态和这个整个的政治势力的侵入，一个就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的那个1958年和1959年，关于家庭破灭，要家庭所有的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吃大锅饭，然后把这个家里的锅碗灶都砸掉了，而且夫妻和丈夫都，夫妻之间都不能在一间屋住了，就男的和男的一起睡，女的和女的睡，那是非常荒谬的。当然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是造成了极大的损坏。也就是说，所谓的后来当然文革中间也有侵入，政治侵入家庭以后，所谓夫妻不和或者是父子吵架不同派别等等，简单的说 一个社会它这个细胞，例如家庭是个重要的细胞，有些东西是政治势力不能侵入的，就是极权主义的最重要的违反人类社会文明的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它要一竿子插到底的侵犯到人类社会的最基础的，包括家庭，包括个人的所有的基本权利。本来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有一个各自的界限，你政府的意识形态也好，你政府的权力也好，政治权力都不能侵入这个范围的。但是现在居然到家庭里面的成立党支部，这就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的特征。这本来中国在所谓改革开放以后，本来稍稍和极权主义稍稍往前走了一点点，现在看起来又有往后倒退的一个趋势。我就评论就是这样。
赵先生，在您继续来做答复前，刚刚也有这个听众朋友提到了李焕军的事情。那么对于他的这个事件的发展，他呢觉得说不太可能会造成太大的影响，或带来更多的一些当局的一些反应。就此来先做一番回答。
他有反应是多少有一点，因为这个李焕军头一天，在这个李克强到的时候呢，我们马应天，我还有李焕军，还有中国委，我们去这个饭店，第二天发了个消息，就是我们去看看踩点现场。那么他的同村的党支部书记站那个楼下骂大街，但是那个北京市和这个区还有这个县的那个镇的那个领导也不亮工作证，也不干嘛，就是说市区和镇领导来家看看，什么也没说，完了就走了。但是那个党支部书记，拥有这个几十套房子党支部书记，那个他那弟弟跟李焕军那个也姐姐也讲过，你死都不知道咋死，习近平哪天不就进新城了，你等着那个郭书记怎么怎么收拾你，刘奇怎么怎么收拾你，说过这些话，那个以前说过这些话，现在依然在骂大街。但是呢，那个领导到他家去呢，那个也不亮自己身份证，也不说自己来干嘛来，也不说这个，包括李焕军的女儿去这个香港去旅游，跟他父亲去旅游，那都被限制出境，其理由就是危害国家安全。一个71岁的老太太和16岁的女孩怎么危害国家安全？你公安部乱作为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7月19号王岐山讲，要针对那种乱作为，那个不作为的这个官员和这个机构，要采取严肃的这个党纪政纪的处分。那这算不算一个案例？你光说处分不行，得拿出一个案例给大家看一看。尽管这个希望是不大，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因为中国社会转型期，这样和那样的这个博弈，警察权和人权的这个博弈，很多这样事情都要很多。包括李克强自己是个法学博士出身，那个你站在宣誓宪法，他1996年就从我所在的这个东方集团公司，跟我们那个董事长就说，哎，宏伟啊，你下次那个政协委员要不要当了？要当先拿3000万来。一个法学博士现在当了总理，那时候就拿走我们公司3000万，这是董事会有记录的。这个要不要把钱还给我们？我是股东之一啊，重要的股东之一啊。这个我也给他个人写过信，李总理什么时候把3000万还给我们？我自己现在每年分不着红，他拿走3000万干嘛去了？不知道是买官了还是干啥，我不清楚。但是董事会纪要有这事儿。
是，确实，在中国这几年来，到底这个党与法、党与政府这之间的关系，还有谁大于谁，这样的相关讨论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位署名叫 @Zhao 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说宪法誓词里没有提到忠于共产党，那么有媒体解读这是要去党化，为宪政民主来做准备。他想要问问你们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有可能。
刚才有一位观众也提到了这个，因为我刚才说了，我认为如果是他这个事实里面没有提到党，总是一点小小的进步。他说不同意，他说这个宪法里面本身就有共产党领导，是不是？但是我要说的是，宪法里面固然有，它那个前言里面还不是正文啊，前言里面有所谓共产党领导。但是宪法里面同时也有关于人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各种各样的自由这个权利。那么它这个宪法条文中间，它实际上对那个前言它是有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我可以依据宪法的这个条文来 反驳他这个所谓的为什么你只有你这个意识形态才是对的，我为什么没有思想自由，我为什么不可以有我自己的思想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他宪法本身是冲突的，是矛盾的。因此如果是他誓词里面不提党，我就总觉得我觉得总是稍微有一点点好一点，就是比过去好一点。你总之来说，你我可以依据宪法来质疑你那个所谓的党的领导或者怎么样，因为宪法里面也规定人有言论自由，人有基本的人权等等等。我说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点。刚才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其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很多互相矛盾的东西，他是因为他要把他的意识形态加到里面，他同时他要把是普世的那些东西也要装样子的，好像也要写进去，所以就互相造成了冲突。
是陈先生点到了一个问题的这个重点啊。继续，我们也想来听听我们在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中南海举办第一次的宪法宣誓仪式，您的看法如何？那么另外，对于有辽宁的民众组成了这个家庭的党支部，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您在线上了。好，我们好像
喂，是我吗？
是，请说。
好，关于这个向宪法宣誓啊，我看这总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表现。中国离法治社会啊还很远，那我那么看着，毕竟这是往前迈了一步。宣誓总比不宣誓强吧？像那刚才说的那个什么辽宁那事儿，那都是一些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现在中国人也没有相信，也没人相信那一套了。像那种文化大革命那种现象，在中国也不会有市场了。好，谢谢啊。
好，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有三点看法要说。第一点就是说，忠于党的提法是错误的，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给人带来多大灾难。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党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啊。那个六四运动当中，那个党的总书记赵子阳被抓起来，那就从那是枪指挥党，党总书记说了不算，军委主席说了算，所以说这个党起不了什么作用。假如说中国现在还是军委主席和党总书记分别有两个人担任的话，在关键的时刻仍然是这个枪指挥党，党指挥不了枪，所以说他没有用。第三点我要说的是，党不敢保证今后不再犯错误。党你说如果敢保证说我今天我就不再犯错误了，那我们就忠于党，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要求人民必须忠于党。正确的提法就是要忠于人民，这个忠于我们的国家，这是正确的，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您，吉林的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说，我说第一点啊。关于那个辽宁的家庭党支部，那简直是脑子里进，不是进了水了，那是脑子里是进了水，那都是毛泽东、邓小平啊，还这些暴君这些独裁者，他们那个拉的进脑子。第二，那个中南海的宣誓，一点用也没有。中南海那个，那就是做个样子，那是一贯的这个。挂羊头卖口肉，那时候又挂了个羊头，就像那墙上写的那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似的，那就是欺骗老百姓的，这是一个独裁的政党，一个独裁的政权，是一个这个造孽的这个，对，一定要被这个铲除。
好的，我们谢谢您。好，谢谢您，河北的孙先生。那么在这里我也想要这个引述一下，这是旅居德国的中国时政评论员常平先生啊，他也针对这一次这个在辽宁的家庭党支部这件事情，他也在他的这个推特网站上提到了一些他的个人看法，也做出了一篇专文。那么常平先生呢，他说家庭党支部这一类披着创新外衣的传统权力游戏，其陈腐的恶臭让网民如何忍受，但见人人皆掩鼻而过之。 所以看得出来，很多的民众对于所谓的家庭党支部有很多的这个意见和看法。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呢。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这个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留言呢，我们也想来引述其中几位。那么其中这一位同样刚刚来自这个 Ed Zhao 这位赵先生，他又提到了，他说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的标准。他想请问的是，家庭党支部是不是当局要加强社会控制、阶级斗争回溯的一个表现？谢谢两位，我想先请赵先生来答复。
这个事儿就是把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混为一谈，从理论上讲就是这样。那么从中国文化角度上讲，家这个字的结构啊，是一个宝字盖下边加了一个字字士字，那么呢去掉那宝字盖上面那一点就是一个种子，就是那这个结构呢，你家本来家要有这个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古代社会，远古社会就类似猪的原始的原型，就家里有这个东西有吃的，这才称其为家。那么呢种，那把那一点去掉就种，就是你一点去掉就变成一个种，就是坟的意思嘛，就是村家原来坐在村落里，就是不远处要看着坟地，那么有这一点就有活人有活气儿，是这个意思。你要用一个宝字盖把下边加一个兄弟的兄，再加一个黑字，这就是党的那个字嘛，那你回过头来你变成什么了，就把中国汉字结构完全改变了。你家里有党，这完全是违反中国文化的，胡扯八道嘛，这是就是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不分。就是央视的这个记者也和这个央视的台长脑袋也糊涂，他脑子里没有这个概念，
他们做了
他觉得他在报这个党的一条好新闻，这个家里成立党支部，那家这其实这是一个孩子们糊弄老太太玩的这么一个笑话，你一个笑话，你变这一个民间的笑话，你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么一传播，就变成一个政治笑话了。那么，所以呢，他这个家里有窗有门有人，有爷爷有奶奶有父亲有女儿有儿子有孙女，这些东西是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还要有家规有家俗。其实他讲的说你们要那个廉洁，嘱咐儿女廉洁，这个东西在历代中国故事当中都有，你包括这个岳母刺字这样的事儿，都有，你精忠报国都有。但是你回过头来，你家里搞一个党支部，党进入家庭成为家庭当中的细胞，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那当然了，中央电视台不搞这样的玩笑，那就不叫中央电视台，是不是？
这是当然，我们玩笑看完以后，
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也要来看一个非常对
家俗，这是一个家俗，有一个新的突破，他以为是创新了，但是绝不可能成为民俗。就像此前有一个什么那个结婚之日念党章，
新婚夜抄党章，
修党章，那就是一个民间笑话，怎么能成为民俗呢？你让家家都这么搞，街道办事处去推广，我相信任何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党委书记和这个街道办事处主任，你到人家去说明天你就开始给我搞这个，每周开次这个生活成立大会，那这街道党支部书记非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可。
是我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想要留下最后五分钟时间来探讨的是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提到中国维权律师夏琳被重判12年的事件，稍后想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你们的看法。但是在我们结束今天讨论前，我们也要再继续来看看最后一位，这个在我们网站上有一位网友他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位署名叫李白字一日，他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到刚刚我们提到，如果说需要违宪审查，这应该如何来操作？我们都知道宪法重要，那么嘉宾们对于宪法是应该如何理解？如果违宪的是被追溯，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中国的宪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一部民主的宪法？刚刚陈先生其实稍微提到了，是不是能再继续跟我们谈一谈？
是，就是关于违宪审查这个，其实在中国包括知识界已经提了19年了，尤其是在胡锦涛当政的时候，他当时特别强调所谓宪法要尊重宪法，要依宪治国等等等等。所以我当时就写了很长的文章，就是关于为什么必须要有违宪审查机构，你这个宪法才能算数，否则这个宪法60多年从来没有一个宪法诉讼的案件，这个在所有的国家都是笑话嘛，你的宪法没有用嘛。像美国天天我们在最高法院他处理的案件主要的都是涉及宪法的，最高法院的话。所以说但是违宪审查，当然我们说回头来，有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 就是说违宪审查有大概有，我简单的说一下，大概有四种形式，就是一个是通过像美国这样是司法的机构，最高的司法机构来审查的，包括一个是所谓的立法机构来审查，这个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另外一个例外是英国，英国是它的历史传统，我们不谈英国的例外，这个是不成功的，就是说所谓的立法机构，立法机构来审查你自己立的法，大家知道自己打自己的板子永远是不通的。第三个就是专门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政治方面的机构，在法国是这样。最后一个是很多通行的，就是宪法法院，就是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这个机构，就是说专门来处理宪法案件的。我觉得中国很多人都提到了，包括法学家很多提到，在中国可能最适合的就是尽快的成立宪法法院，专门处理违宪的问题，就是违宪的诉讼的问题，违宪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否则你的宪法哪里没有用，这个很多机构长期以来违反宪法，而且侵犯公民的权利，没有人没有办法到哪个地方去诉讼，没有人去告他，没有地方去告嘛。只有成立了宪法法院，我这不多谈了，宪法法院为什么是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只有了你这样一个宪法审查的机构，大家才有地方去可告，宪法才能活起来。本来这个宪法是死的，完全是死的，摆在那做样子的。现在如果有了宪法审查机构，就成了活的，大家去诉讼违宪的人、违宪的机构、违宪的党，那么这个事情就活起来了。所以要把中国的宪法从死的变成活的，违宪审查机构是非常重要的，
是必要的。那么最后我们大约想请两位各一分半左右时间，就是来谈谈有关于中国维权律师夏琳。
嗯，
当局是以诈骗罪来判了他12年的刑期。刚刚我们也跟他的律师、跟他的妻子进行了连线。那么当然，他们认为这个当局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这个犯罪事实的证明，也没有认清这个犯罪事实，所以他是在无罪的情况下被强行给起诉和定罪的。我想先请陈先生谈谈您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我想我虽然对这个案子的详情不了解，但是按照他这样完全没有一个公开的，大家有非常的数辩双方的辩论的这样一个审判，没有，根本没有这种审判得到的结果，当然是非法的，完全是不符合现在的他们所谓的依法治国的这样一套程序，没有，更谈不上司法上的这个基本的司法独立的操作这样一个系统。所以说他这个案件我听了很多了，刚才也听到，我觉得是完全是非常荒谬的非法的行为，而且是没有任何根据。原来有些案件他还要表面上做个样子，在法庭上还有这方的被告方的辩护律师、原告方的律师互相之间辩论，现在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这样一个正式的审判的过程，那谈得上任何合法的东西吗？当然谈不上。
赵先生，一分半时间，除了谈谈案件之外，有很多人说这一次夏律师被以所谓的诈骗罪，是一个经济的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罪名来定罪的，这让很多在中国的一些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如履薄冰，因为任何一点点的小闪失都有可能被当局拿来作为控罪的一个基础。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那个公民权利、人权和警察权利、检察权利、法院权利的一个公权力的博弈。那么他对于夏琳如此的重判，完全是践踏人权的表现，跟这个709律师这个一大群的案子都是一样的。这个他们不愿意这个把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里，那么在关进笼里之前他有最后的挣扎，但是现在是不是最后的挣扎，是不是最后的疯狂，我们现在还接着要往下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嗯哼，那您觉得从夏律师这个案子看来，就是当局对于这些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的打压，看来是不可能松手，只会持续的加大。
那就看习近平和李克强下一步怎么能把他们向世界承诺的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现在不是啊，是律师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了，给老百姓人权维护辩论的律师朴志强、夏琳这样都被关进笼子里。你这就很难说达到他们自己承诺的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不可能。如果这样的对待律师如此的这个打压，那么人权被践踏降宽只能越来越严重。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到此结束。非常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赵岩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样的也感谢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您的收看与参与。 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9点到10点钟，焦点对话节目要带您关注的两个话题是：中国企业到底有没有在暗中的资助朝鲜的核计划，以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为何不爱美国爱中国呢？也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